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启示录第二章，在第一章快结束的时候，一章十九节，基督吩咐约翰要把他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他所看见的就已经记载在第一章，现在的事就记载在第二章和第三章。这两章是写关于七个教会的那七封信，虽然是七封信，却是写在同一本书上。每一封信虽然给每一个特定的教会，但是其他的教会也可以读给七个教会的信，让他们可以引为戒戒。在我们开始读经文之前，我们先对这七封信做一个概括性的论述，这样我们读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约翰的信息。这七封信的结构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七封信都有一样的结构，有七个点。第一个是受信者，第二个是基督的描述，第三个是称赞，第四个是责备，第五个是劝勉和警告的话，第六个是宣告，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而第七个就是得胜者的赏赐。知道这个架构之后，我们再来看其中有一些微妙不同的地方。首先，受信者就是给在哪一个城教会的使者。这七个教会在当时是七个真正存在的教会，约翰应该都认识这七个教会里面的圣徒，因为他晚年是在以弗所教会服事，这七个教会都在以弗所教会的周围。但另外一面，这七个教会又预表从当时一直到今天这2000年来所有的教会。要明白这个预表，就和这个教会的名字很有关系。在神主宰权柄的安排下，这七个教会希腊文的意思都非常有意义。我现在很快的讲过一次，到每一封信我们再来细细来看。以弗所就是可羡慕的，士美拿就是受苦的，或者是莫要，那个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别加摩，它的意思是与世界联姻，说出这个教会是与世界联合的。推雅推拉，意思是烧香祭祀，说出这个教会有许多祭祀的行为，烧香不停。沙迪，它的意思是余数或者是恢复，说出这个教会是个恢复的教会。菲拉铁菲，意思是弟兄相爱，这是一个教会中充满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教会。而老底家的意思是众民的意见，说出这是一个非常重视仁义的教会。有了受信者之后，接下来就是基督对自己的描述，他所描述的形容词都在第一章13节到18节那里已经描述过的。而对每一个教会，他所用特别的描述词，就是强调那一基督那一方面的特质，为了要应付这个教会的需要。基督描述完了之后，上就加上一个我知道，一般都是先讲好的，就是基督对这个教会称赞的话。讲完称赞的话之后，就会加上一个然而，就是对这一个教会责备的话。很特别的，其中有两个教会完全没有称赞的话，就是沙迪和老底家。所以在基督描述之后，我知道就是对他这两个教会责备的话。另外有两个教会完全没有责备的话，就是士美拿和菲拉铁菲。讲完称赞和责备之后，就带下来一些要他们悔改、劝勉他们的话、管教他们的话，或者是警告他们的话。再接下来就是宣告，因为这一封信其他教会都可以读得到，这宣告里面就说出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一开始是基督告诉约翰，要约翰写信。 后来这封信到了众教会圣徒的手中，当他们读的时候，就变成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这个一开始是基督告诉约翰把他的信息写下来，到后来圣徒读信息的时候，就变成圣灵在向他们说话。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当我们每一次来读白纸黑字的圣经，我们一定要认识是圣灵今天又在向我们说话。我们也必须在圣灵的同在中来读圣经，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圣经的意思。宣告完了之后，就呼召得胜者，并且应许给得胜者的赏赐。这个得胜者的呼召在七封信都有，但有一个微妙的不同点，就是宣告和呼召得胜者的次序。在前面三封信，给以弗所、给士美拿和给别加摩的信，是宣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接下来才是呼召得胜者和应许得胜者的赏赐。换句话说，这三封信，他呼召得胜者是向众教会呼召的。后面那四封信，给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和老底家的信，这次序正好反过来，就是在每一个教会中讲完了称赞的话、责备的话，再加上悔改、劝勉、管教、警告这一类的话之后，他马上就呼召得胜者。也就是说，在那一个教会，因为他有一些情形需要胜过，因此马上就在那个时候呼召那个教会里面的得胜者，并且应许他们得胜的赏赐。最后再来一个宣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然在各个不同的城市都有教会的彰显，但宇宙性的教会只有一个。各个教会得胜者的赏赐，其他教会的圣徒也要学会来欣赏，一同得着鼓励。因为宇宙教会中的各个肢体是相互配搭的，最后是基督把我们安排在一起。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教会中的圣徒都是身体上的肢体。有了这样大概的认识之后，我们来读二章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第一个教会是以弗所教会，在希腊原文我翻成英文是 To the church in Ephesus， 比较好的翻译是在以弗所的教会，也就是承认教会它有宇宙性的一面，不管在哪一个城市都是教会。这个教会在以弗所的彰显，就是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这个字的意思是可羡慕的，以弗所这个城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城。城里面的雅迪米神庙是当时的世界七景之一。从属灵的一面而言，这个城也是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的中心。他在那个城前前后后待了三年，也在那里设了推雅奴学坊，天天辩论传扬福音，以至于在小亚细亚的人都听见福音了。很可能当时在小亚细亚那七个教会中，都是直接或间接经由保罗的执事而被建立的。因着保罗的服事，这个教会真理清楚。后来因为保罗的事工兴旺，影响了神庙的生意，以至于在以弗所那个城产生了一个暴动，保罗不得不离开。在保罗要结束第三次宣教之旅之前，他经过了米利都，还特地把以弗所的长老们请到米利都，并且向他们说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在使徒行传20章17节到35节。每一个有心服侍教会的圣徒都应该熟读这一段话，其中有几节特别的扎心。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后来保罗被下在罗马监里，那时他还想到以弗所教会，写了以弗所书，那是一本讲到教会意象最高、真理最丰富的一本书。然而在保罗殉道前，他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在提前一章三节，我住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能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说出有一些异端的道理已经开始影响了以弗所的教会。按照教会历史的记载，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之后，使徒约翰也应提摩太的邀请到了以弗所教会，在那里服侍。果然这是一个让人羡慕的教会，有这么多使徒的服侍。然而约翰写信的时候却不是给以弗所的长老们，而是给以弗所的使者，说出这个教会堕落了，长老的职分不再显明了。这使者就是圣徒当中有愿意承担神的托付，他们能够按着神的旨意忠心的来服侍教会，他们好像发光的星星点在幽暗的世界里。接下来基督对自己的描述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因为教会开始堕落了，长老的职分不再明显了，有一些星星般的使者被神兴起来了，他们要来应付教会的需要。基督就启示他是那右手拿着七星的，也就是鼓励这些教会的使者不要害怕，你们是在我的右手之中，是我所高举的，而我呢是在那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些使者握在基督的右手，说出谁也不能把他们从基督的手中夺去，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所宣告的。而他又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说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他自然要保养顾惜他的身体。接着第二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接着第二节和第三节就是基督对这一个教会的称赞。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俄版翻成行为这个词原文是 work， 或许翻成工作更为合适。我知道你的工作劳碌忍耐，就是说这个教会有许多的事工忙得不得了，圣徒们呢都愿意摆上非常的劳苦，而在劳苦当中呢，他们不埋怨，他们也可以忍耐。在人看来这是非常好的教会，一个劳苦侍奉的教会，同时呢他们不能容忍恶人，也试验出一些假使徒，说出这个教会他们的真理非常清楚，假使徒假教师他们都能够试验出来。各样忙碌的事工当中，他们还满了忍耐，都是为着基督的名而劳苦，不觉得乏倦。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都是一个顶好的教会。但是基督接着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然而一开始就是讲出基督对这个教会责备的话，有一件事。圣经中凡是提到有一件事，那一件事都是要命的，都是关键的。以弗所教会劳苦侍奉坚守真理，这都非常的好，但是他们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英文都翻成 first love， first 或者希腊文 protos， 这个词可以翻成起初，也可以翻成上好， 也就是说最重要的爱呢是 agape， 从神而来那个没有条件不求回报的爱。原来在基督看来，起初的爱或者对神那上好的爱，远比你劳苦侍奉，远比你坚守真理更重要。因为当你缺少了这上好的爱，当你离弃了对神的爱，你的侍奉就会成为重担，你坚守的真理就会成为教条，这样你对神对人就不会有那 agape 的爱，你会对人满了要求。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今天对每一个教会所说的话。我们事工很多，大家都很忙碌，这非常好，当我们清楚真理，大家都坚守真理，这也非常好。但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圣徒对神那起初或上好的爱。如果你的劳苦侍奉不是在神的爱里，如果你的坚守真理不是在神的爱里，你所做的在神面前价值不高。第五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接下来就带下基督劝勉的话，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一定要先找出原因。因为以前的以弗所教会是一个满了神的爱的教会，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在3:16-19，他向神有一个祷告，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说出当时教会的圣徒都能够在神的爱中生根立基，并且呢和众圣徒一同来领略什么是神的长阔高深和那超越知识的爱，说出这个教会他们起初的爱是如何的美好，而如今却离弃了，因此他们要悔改，悔改是消极的。接着呢，要行起初所行的，这是积极的。接着就是严肃警告的话，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灯台是每一个教会在神面前的地位，这个地位是在主面前的，是在主的同在中的。这个警告是非常严厉的，你若不悔改，我就把灯台从你原处挪去，也就是你要失去你的见证。接着第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的。尼格拉这一党的人到底是指谁，并不是很清楚，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解法，大概分成两类。一类说他们是当时有一群人放纵肉体，许这个影响了教会中的一些人。第二类解释是我比较喜欢的解释，它是从尼格拉这个字去解，这个字是由两个字合成的， Nicholas 是 Nikon 跟 Laos， Nikon 的意思是胜过或者是征服，老师呢是平民，征服平民，也就是在一般圣徒当中另外设了一个居间的阶层，今天的话来讲就所谓的圣品阶级。本来在新约，神是要每个圣徒能够直接到神面前，而每个圣徒也应该都是祭司，尽福音祭司的职分。而在以弗所教会的时代，已经慢慢有一些尼格拉党的行为出来了，就是有一些人把自己抬得比一般圣徒要高，他们形成一般圣徒和神中间的居间的阶级，在当时制度还没有形成，因此只有一些行为，就是说你们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接下来我们会看见这尼哥拉党人的行为到了别加摩教会就变成尼哥达朗的教训。一个真正会服侍的人是把他服侍的圣徒直接服侍到基督面前，让他们能够直接与基督发生关系，直接从基督那里得着供应。 接着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虽然前面这几节是写给以弗所教会，并且针对他们问题提出了警告的话，然而现在圣灵就借着这封书信向众教会说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特别的，这里的耳是单数的，英文就看得很清楚， He who has an ear。 我们知道人耳朵都有两个，因此这个单数的耳朵讲的不是肉身的耳朵，而是属灵的耳朵。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教会中的圣徒每个人都要打开他属灵的耳朵，听到圣灵向他的心所说的话。接着就是呼召得胜者，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谁是这些得胜的呢？就是那些能够恢复起初的爱的人。而这个得胜者是在众教会中呼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回想你刚刚得救的时候，那起初的爱，你对神那上好的爱，这是我们一生都要牢记的。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劳苦，一定要在对神爱的基础上，只要我们能够持守对神那起初的爱，对基督那上好的爱，就能成为得胜者。神的应许呢，要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从爱来到了生命，一开始当亚当夏娃被造，神把他放在伊甸园的时候，那里就有一棵生命树。可惜亚当和夏娃没有吃生命树，而吃了知识三恶树，而带下整个人类的堕落。这个能够持守起初的爱的圣徒，神应许他能够吃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这得胜者的赏赐，其实今天在教会中生活中的圣徒就可以预尝。只要你能够一直持守对基督那上好的爱，并且你的服侍是在爱中的服侍，你的持守真理是在爱中的持守，很自然的你就能够得着生命丰富的供应，你生命自然就能够成长。这封信一方面是给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它历史的应验呢，以弗所教会的警告是，若不悔改，若不恢复那起初的爱，我就临到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快2000年后的今天，在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在土耳其境内，在那里你还可以看得到以弗所教会的遗址，而今天的以弗所城没有教会。很显然他们没有悔改，他们失去了见证，以至于他的灯台被移去了。在历史上的应验，就是讲到使徒时代末期的教会，从主后70年，也就是除了约翰之外，大部分使徒都已经殉道之后，一直到约翰也被主接走了。大概是在主后70年到主后100多年的期间，教会因为失去起初的爱而失去了他的见证，这是值得我们引为戒戒的。我们就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再一次提醒我们起初的爱是何等的重要。教会可以很忙碌，可以有很多的事工，但若没有起初的爱，这些都没有价值。教会也可以谨守真理，试验假使徒，但若没有起初的爱，这也没有价值，最终都要失去见证。主啊，帮助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让每一个圣徒都能够持守对你上好的爱。爱你是我们服侍的根基，也是我们服侍的动力。给我这样的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